入敬拜。上次我讲帖前的第二章，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城的传道，只讲到十二节，十三到十六节讲到信徒对福音的回应，以及犹太人的护恶不全。今天我要从第二章的十七节讲到三章完，一共是十七节的经文。这十七节经文主要讲到保罗坚固铁城的信徒。这样的题目最少会有两个大点，第一是为什么保罗要坚固铁城的信徒，第二个是保罗如何坚固他们。不过我将这十七节经文细分成四点来讲，第一是重访计划受阻，第二派同工去坚固，第三听报告得安慰，第四保罗献上祷告。我们现在来看第一，我们从十七节一起读到二十节。弟兄们，所以我们有意阻挡了我们，我们盼望喜乐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家里面前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的荣耀，我们的喜乐。 OK， 前面提过保罗和同工在铁城不到一个月，他就因为群众暴动，他不得不离开。他告诉铁城的信徒，那只是暂时的离别，在灵里并没有离别，因为都是在主里的。纵然如此，他和同工还是极力的想办法想见到铁城的信徒，但是因为撒旦的拦阻，还是去不成。可能有人会问，保罗如何知道是撒旦的拦阻呢？不是也有所谓圣灵的拦阻吗？就是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我们相信神赐给保罗辨别属灵和属恶魔的恩赐。保罗相信他之所以不能回到铁城，绝对不是他个人的因素，而是撒旦从中作梗。至于是什么样的拦阻，因为圣经没提，我们也就无需猜测。我们也相信，虽然有些事情看起来是撒旦的阻挡，但神仍然掌握着最后的主权。我们再读一下十九，我们这里读十九到二十节啊。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okay、冠冕指的就是胜利的冠冕，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赐给人家所说的，在上帝眼前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的攻击，但是到了最后，那些曾经因为我们的缘故而走进耶稣基督的人，就成了我们头上的冠冕。保罗所要说的是，他在世上的喜乐和将来的荣耀都维系在铁城的人身上，他们是基督借着保罗所招聚而转化的一群人。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个问题，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信徒是不是都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呢？我们读一下罗马书五章二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有些信徒会在神的恩典中堕落了？有这个可能吗？ 如果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八月四号的免日箴言，题目就是站立得稳，用的经文是诗篇七十三篇。灵修文章提到，有一位女士，因为谈起她离开主的原因，是因为看到了世界的邪恶和苦难，她不能明白一位良善的神怎么会容许邪恶和苦难的存在。相信我们有不少人有这样的疑问，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有不少人会这样问：神啊，你在哪里？甚至会怨天尤人，认为自己信错了。诗篇七十三篇的一到十四节，就是讲到一个几乎使信心崩溃的试炼。当一个敬虔人将眼目定睛在恶人的亨通上，信心就会受到搅扰。第二节说，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几乎险些滑跌。但是当他进到圣所和神有更深的团契以后，他就明白那些恶人将会无可避免的从他们引以为傲的亨通光景中沉沦下去。而当他与神亲近，神也会缠着他的右手，让他体会到神的同在，然后他的信心得以被坚固，以至于在24到25节，诗人这么说，我们一起念一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走向。基督徒的信心是站在今生，朝着永恒的方向，对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所发出的呼召做出的正确回应。诗篇46篇第一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写过一首名曲，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因为这首歌大家都不熟，我本来想请诗班唱的，我们就知道有这么一首歌。这首歌被称为是伟大的 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所写的最伟大的歌曲，它被认为是宗教改革时候的战诗，内容就是出自诗篇46篇。有着这样对神的信心，可以让我们在他的恩典中站立得稳。保罗深爱他所带领的羊群，铁成信徒的站立得稳是保罗在世上的喜乐，也是他将来的荣耀。我们讲第二段，派同工去坚固。我们读一下第三章一到五节，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是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使徒行传17章13到16节提到，保罗在庇利亚传神的道，犹太人去搅扰，于是弟兄们他就护送保罗到了雅典，然后他们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赶紧去到他那里去，然后这些人就回去了。保罗一个人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保罗不希望和铁城的人隔离渐渐加深， 于是他宁愿自己等在雅典，虽然偶像的灵力让他忧心忡忡，很希望同工们能够赶快和他会合，但是当提摩太从庇利亚到雅典和他会合的时候，保罗却差派提摩太前去帖城。为什么他非要这么做呢？在偶像环绕的雅典，他不是更需要同工的扶持吗？为什么他宁愿独自来饱尝孤单无助的滋味呢？因为和帖城的人无止境的隔离相比，他宁可选择孤单的留在雅典。他和希拉派遣提摩太出去以后，希拉也回到了马其顿。保罗称提摩太是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这是对提摩太的赞许，表示提摩太是一个很有恩赐、够资格代表他前去的人。派他去那里做什么呢？去兼顾那里的信徒，因为出信者的信心需要被建立、被巩固，同时也需要被鼓励和安慰。为什么呢？因为信心不足，可能会被患难摇动，或者被撒旦引诱离开了真道。或许有人会问，第一章讲信心的榜样，保罗不是称赞帖城的人有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吗？是这样的，这封书信是提摩太从帖城回来以后，保罗根据他的报告所写的。第二章是保罗回顾他被迫离开帖城之后发生的事，那时他遭受犹太人的毁谤，说他讲的是错谬的福音，所以他很担心已经面临逼迫的帖城信徒，再加上犹太人的搅扰，信心会动摇，所以派提摩太前去。第三节提到信徒受患难原是命定的，让信徒知道受患难是命定的，无异于就给他们打了一剂预防针，所以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信心就不至于被摇动。为什么说信徒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呢？我们先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到十九节。世人乃是我从世界拣选的，谢谢。这里的恨有被拒绝的意思，因为世人弃绝耶稣，所以初期教会的信徒被逼迫是必然的。因为世俗的价值体系和基督信仰背道而驰，耶稣又说，这一节我们刚刚良友刚刚查过啊，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说，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神应许面临苦难的时候，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保罗和巴拉巴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就遭受很多的磨难。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说，他们兼顾门徒的心，劝勉他们恒心遵守主的道。但是呢，他们也告诉他什么呢？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保罗也劝勉腓立比的信徒，就是一章二十九节说的，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所以保罗就劝勉他们，信徒受患难原是命定的。 最近我读过一篇摘从加尔文基督教教义啊摘录而来的文章，其中提到神借患难减少我们对今世过度的爱，这个题目是不是很有意思呢？我相信苦难不是神故意加给我们的，大部分是人类的罪所造成的，譬如国与国的征战，民与民的相争，还有各样环境的污染，让我们被疾病侵袭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一些无可避免的天灾，也是因为人为的过失使得死伤惨重，譬如因为树木砍伐殆尽，水灾来的时候，很多房子都被水冲走了，还有建筑商偷工减料，地震来了，房子全数倒塌。当然，有的苦难不是因为罪，耶稣就说过，那位生来瞎眼的，是为了显出神的作为来。当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以为全世界都是因为我们的意志而转移，在不知不觉当中，很可能就过度贪爱世界，还以为自己很敬虔。就像住在湾区的我们，我们没有宗教的迫害，物质生活也很不错，但是生活中面临很多的诱惑，像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知识分子最不能胜过的，恐怕就是今生的骄傲。我自己就有切身的体验，一不小心就可能看重这些，过于爱神，以至于渐渐流失，甚至是离开神。当失业、疾病、死亡、逼迫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才会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看到在世界上的一切拥有有如过眼云烟，它会转眼成空。正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讲的，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大概就是加尔文的意思，神借患难减少我们对今世过度的贪爱。因为各样的苦难提醒我们，我们在世上只不过是个客旅，我们永恒的家乡是在天上，所以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下面我要讲两个有关基督徒不要被诸般患难摇动的见证。一个是安提阿教会的第二任主教伊纳提斯，当他从安提阿被押到罗马受刑的时候，沿途小亚细亚的所有教会的信徒都跑到街上来迎接他们的领袖。在那个被逼迫的大环境里，伊纳提斯主教欢然地走向刑场，激励了所有的信徒。他对基督的热爱是当时信徒面对生命危险的一股支持力量。另一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殉道的德国神学家潘霍华，在《基督教文化的挑战》那本书里，作者 John Stott 他提到，本世纪恐怕没有人比潘霍华更明白信徒是不可能不受苦这个道理。他的基督徒立场在纳粹统治下从来就没有动摇过，虽然这使他坐牢受审判，家人性命被威胁，最后他甚至丧命，但他实践了自己的信念和教导。他说，受苦是真门徒的标记，门徒不可能高过师父，跟从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苦。他认为基督徒的责任就是在上帝受苦的时刻和他在一起，而有份于上帝的苦难。难怪 它被称为德国教会最后的良知。最后，我引用在印度55年的爱尔兰宣教士 Amy Carmichael 的一首诗来结束这一段有关基督徒的受苦。我打在上面，没有伤口吗？没有伤痕吗？然而主人如何，仆人也将如何。跟随我的脚都要被钉穿透，但你却完好无损。那没有伤口没有伤痕的人能跟随我走多远呢？这个字体会不会太小？你们看得到吗？看得到啊。 OK， 好，我们讲第四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在原文里第四节的前面是有个因为，因为保罗和同工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就预先告诉过他们，我们必受患难。这就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信徒不应该被诸般患难摇动。还有你们也知道，他们在那里的时候连同信徒不止一次受到不信者的攻击，所以说以后果然应验了。这也可以证明他们领受的实在是神的道。这也驳斥了犹太人的毁谤，说保罗和同工的教导是错谬的。第五节，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保罗所预言的患难已经发生在信徒身上，所以才会打发提摩太前去兼顾他们。提摩太他亲自前去接触和实地观察，观察他们对神的信心如何。因为人在患难当中容易陷入试探而离开神，这样宣教士的劳苦就归于徒然了。记得我两次在一家密西西比校园旁边刚成立不久的教会做培训工作的期间，都碰到工人中心的高荣德牧师开着他的飞机来到。他是要借着亲身接触和实地观察来了解当地信徒对主的信心如何，然后决定如何跟进来兼顾他们的灵命。我们讲第三段，听报告得安慰。我们一起读六节到十节。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想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提摩太带回两样好消息，第一是铁城信徒的信心和爱心，他们对神的信心在生活上有忠于基督的见证，也在彼此相爱的行动上表现出来。第一章提到他们因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所存的忍耐，这里的信心应该已经包含了盼望，有充足的信心自然就会有盼望。另一个好消息是铁城的信徒常常纪念宣教时想见他们，就像保罗和同工对他们的思念 渴望相见一样。因为有这两样好消息，保罗和同工虽然常常处于困苦患难之中，但因着铁城的信徒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他们的困苦和患难是指什么呢？我们很有理由相信，是包括在铁城和信徒一起遭受的攻击，还有以后在庇利亚、雅典，还有在哥林多遭受的敌对的情形。譬如保罗和同工从一个城被驱逐到另一个城，他们应该很恐惧战惊。当然也有的是无法亲自再回去铁城探望他们的焦虑。但是因着铁城信徒对神的坚定信心，他们就得了安慰，保罗和同工就得了安慰。第八节说，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因为保罗和同工的生命是和铁城信徒的生命连在一起，他们站立得稳，保罗的生命就充满了生机。反之，如果他们软弱，保罗的生活里就一片愁云惨雾。这一节让我很感动，原来牧者是可以用他的全生命和全部的感情来关爱他所带领的羊群，这对教会的带领者和信徒是何等的激励啊。第九节，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的。因着信徒的爱心信心，保罗和同工非常喜乐，因而不知道该如何为他们报答神。这个就有点类似诗篇116篇12节所说的，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然后诗人接着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或者这样可以报答耶和华的厚恩于万一。是的，当信徒坚固灵命见证基督，就是最好的报恩。第十节说，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在神的右边天天为我们祈求，所以我们可以站立得稳。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曾经为彼得祈求，就是路加福音22章32节，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这里保罗也为贴成信徒的信心祈求。刚刚不是说提摩太将你们的爱心和信心好消息报给我们吗？为什么现在又说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呢？他们在信心方面的表现是很不错，但是保罗在他们那里才3个星期，所讲的应该有限，他们在真理方面所知的也很有限。可以说他们的信心刚刚萌芽，需要不断的接受栽培和造就。这件事让保罗十分的关注，以至于昼夜恳切的祈求，想要再回去继续教导和劝勉。好牧者，他是极度关心羊群灵命的成长，就是信徒也有责任兼顾弟兄姐妹。感谢主，今天下午我们有7位青少年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相信他们的牧者、老师、父母都会一路兼顾他们的灵命。教会为了栽培出信的信徒，星期天的主日学有信徒造就、肢体生活等等， 周一到周五有祷告会、小组查经聚会、团契，每天都有环球号读经帮助灵修，这些都是栽培信徒的管道。我们不论自己在灵程的哪个阶段，我鼓励大家按照自己的需要接受装备。我自己就是在三家不断接受栽培和造就的。我们讲最后一段，保罗献上祷告，我们一起读十一节到十三节。记不记得一章一节也提到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也像这里一样把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连在一起，看他们是平等的。约翰福音里提到父和子原为一，这里保罗祷告求父神和主耶稣能够修直推平撒旦所拦阻的道路，引领他们回到天城。然后保罗接着求主耶稣把极大的爱心赐给信徒，首先是彼此相爱的心。耶稣给门徒洗脚以后对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主耶稣要门徒以他爱的榜样来彼此相爱，信徒之间能够彼此相爱，也才可能爱那些不认识主的众人。保罗祷告，铁城的信徒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也就是到了满意的地步。那是什么样的光景呢？就是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保罗和同工对信徒的爱是量度信徒爱心的标准。这不仅仅是保罗个人的祷告，当铁城信徒接到这封书信的时候也得到了劝勉。当信徒被神的爱所充满，他们就能向众人彰显神的大爱。这一节对我们最深刻的提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没有用基督或保罗的爱来彼此相爱，并且爱众人呢？相信很多人反省以后都会觉得亏欠，包括我自己。那么这样的爱又是一个怎样的爱呢？那是从神而来的爱，爱中有真理，因为没有真理的支撑，爱是柔弱的；没有爱的润泽，真理是僵硬的。第一章最后也提到主耶稣的再来，主耶稣来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光景呢？他是同他的众圣徒一起来，那应该是信徒最盼望的时刻，因为信徒等候基督的再来，拯救我们脱离神愤怒的审判。主再来的时候，不单单要施行审判，而且要赏赐信徒。因着这样的盼望，我们可以在患难中，在逼迫中坚忍的等候。是的，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刚刚诗歌也唱了，当号角响起的时候，我们会见到主的容面。保罗昼夜切切地为他们祈求，求主使信徒心里坚固， 在圣洁中无可指责，因为心智坚定才能抵得住诱惑，也才能胜过患难，在神的恩典中站立得稳，能够实际活出爱的生命，有爱的行为。信徒的心要完全圣洁，无可指责，这种内心的圣洁会化为道德生活上的圣洁表现。下一讲就讲成为圣洁。今天的经训里提到，保罗的盼望和喜乐，就是当信徒在主再来的时候能够站立得稳，而这也是他的荣耀和冠冕。保罗对帖城信徒的劝勉和祷告，让我们看到保罗像父母爱子女那样的爱着信徒。曾经有一位注解《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解经家说，从来没有一个母亲、一个父亲，甚至两个人加起来，加上他们融合的爱，可以抵过保罗的爱。下面我做个总结。保罗为什么需要兼顾铁城的信徒？因为他和同工在那里宣教不到一个月就被迫离开，那里的信徒刚信主不久，对真理还不是很清楚，信心还很弱小，再加上有一些人毁谤保罗，说他所传的是错谬的福音。这个时候任何偏差的教导、外在的诱惑，或是信徒面临生活中的患难逼迫，都很可能让他们离开真道。他们正需要被兼顾、被栽培、被造就。那么保罗如何兼顾他们呢？保罗因为一些拦阻自己不能去，只能一方面写信鼓励劝勉，让他们知道他们是他的喜乐和盼望，希望他们不要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信徒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另一方面，他派亲爱的同工提摩太代表他前去兼顾他们，同时自己也昼夜切切地为他们祈求，祈求神使他们的爱心满意，心意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在这个物欲横流、弯曲变谬的时代，不属世界但是却生活在这世界中的基督徒很容易流失。不仅是教会的牧长、传道人，就是每一位信徒都有责任兼顾弟兄姐妹的灵命。我们除了固定的参加主日敬拜、祷告会、小组查经聚会，每个主日也都有主日学，新学期还会有新的课程，盼望大家能够爱惜光阴，因为生命仅仅是一个瞬间，让我们把握良机，彼此扶持，接受装备。我们能够站立得稳，就表示能够实际活出爱的生命，有爱的行为，可以见证基督的荣美，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盼望我们都能很高兴地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感谢你，在万事以前你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圣灵常常提醒我们、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中站立得稳，这样我们好见证我们所信的是那又真又活的神，将一切荣耀归给三一真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